我哋都是软弱的人，常常都会犯罪得罪神。翻开圣经呢，犯罪跌倒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。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，罪入了世界，可以说这个是后果最严重的犯罪。人类的第二代该人就被罪控制，就杀了弟弟亚伯，亦都是跌倒，咁罪呢就即係代代相传落去。直到挪亚时代呢，除咗挪亚一家，全人类都败坏，被洪水去覆灭。信心之父阿伯拉罕佢好怕死呀，两次呀讲咗半个大话，就方称即係太太撒拉呢係自己个妹。雅各嘅第四个仔犹大呀，呢个係耶稣肉身嘅祖先，佢点呢？去嫖妓。约瑟的哥哥怎样？出卖兄弟。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就勉强献祭，他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命令，结果呢就被废。他的继任人大卫被誉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呢，大卫和下属乌利亚的太太拔士巴行淫，又设计杀了乌利亚，即是淫人妻子杀人丈夫，大大的得罪神。所罗门做了以色列王之后呢，他就集智慧、财富、权力、荣耀于一身，但是晚节不保，他就跟随外邦的妻妾去敬拜其他的神明，大大的惹神发怒，以致国家被撕裂，就分了南北两国。北国以色列诸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南国犹大诸王呢其实都好不得几多，国君跌倒就祸国殃民。整个旧约很多的属灵伟人呢，你看下去呢就个个都软弱。在新约的点呢，犹大跟随了耶稣三年，看过耶稣行了三十几个神迹，听了耶稣很多篇讲道，他最后犯罪，为了钱出卖耶稣。彼得虽然好勇，三次不认主，保罗信主前都是一些逼迫基督徒的领袖。彼得和保罗跌倒之后悔改，他们爬翻起身重新出发，去抱出更丰盛的人生。这个和犹大是最大的分别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很多的属灵伟人呢都有软弱的一面，我们应该这样看自己。如果我问大家，在过往一个月有没有人是没有犯过罪，你很清楚你没有犯过罪，可不可以你举手试一试意？我想有人拧头了，当然你一举手就等一下朱牧师会找着你聊天。我们没有可能不犯罪，当罪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没有可能不犯罪。已故英国的作家 Joseph Kipling， 亦做吉卜陵，他一首的诗叫做《遗愿》，他说遗愿你能同时遭逢胜利和惨败，并且对这两个骗局一视同仁。后面那句才精警，胜利和惨败都是骗局，你见到的胜利与惨败可能是假象来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去看一看，大家会很熟悉，因为一路你看以斯拉记，你会很熟悉这一段的历史。在公元前586年，巴比伦灭了犹大国，犹大就亡国了。几十年之后就波斯兴起，就取代了巴比伦，容许犹太人就回归故土。在公元前的538年，所罗巴伯就率领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就回归故土，就重建圣殿，是以斯拉记的1-6章，大家都听过的讲道。80年之后呢，公元前458年，以斯拉就率领第二批的犹太人就回归，就重建属于神子民的生活，就是以斯拉记7-10章的内容。10几年后呢，就尼希米就率领第三批的犹太人回归，就重建城墙，这个尼希米记的内容。 以色列人似乎从一个亡国的谷底反弹，可以回归故土，可以重建圣殿、重建圣民、重建城墙，这个是胜利来的。个信仰好像上帝带回你向上行，但是这个胜利是假象来的。好像吉卜灵说斋是个骗局来的，以为自己很熟灵，上帝带领我们回去了，可能是假象来的。他们一回到故土是怎样就跌倒，他不理会上帝的诫命，与外族通婚，连宗教领袖都是这样，都跌倒的。圣袍底下呢，其实都是罪人，都是软弱的人。无论你是什么的岗位，什么性别，什么的种族，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人。但我们软弱犯罪有什么出路呢？在第九章呢，以斯拉知道这个跟外族通婚得罪神的这个问题，他先回到神那里去祈祷认罪。在第十章呢，他就去处理这个问题。所以下个星期的讲道呢，就会讲他怎样处理这个跟外族通婚的问题。上个礼拜阿 Sam 就讲到，靠住神的恩手，以色列人就第二次回归啦。在犹太历法正月初一，在巴比伦起程，就行了四个月，在五月初一呢，就抵达这个耶路撒冷。回到耶路撒冷呢，可能以斯拉要忙于做很多事，他忙于将金银啊、器皿啊要过秤啊，跟住要记录个重量，是交给圣殿的祭司。他又忙于要安排献祭啦，又要忙于将亚达薛西王的谕令交给总督同埋河西的省长。搞了咁多嘢呢，可能搞了几个月，你到第九章呢，就是九月，九月份。在第一节他说，这些事完成以后，这些事是指八章尾记载刚才我讲的，就是那些事情啦。众领袖来接近我说，以色列百姓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弃绝迦南人、客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扪人、摩押人、埃及人和亚摩利人等列邦民族所行可憎的事，因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，以致圣洁的种子和列邦民族混杂，而且领袖和官长在这事上是罪魁。弃绝这个字是指分开，是分别出来，上帝的子民应该分别出来，但是现在他们不是了，他们就混杂了。这里是指，应该是指80年前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呢，他们回到故乡，这些以色列人与当地的外族人去通婚。但是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单单通婚，是跟随这些外族人行可憎的事，包括什么呢？就是转去敬拜其他的神明。这个才是个大问题。为什么我们不耶和华去的诫命是不要与外族人通婚呢？其实《申命记》的第七章一到四节是很清楚讲了这个诫命。他说，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你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家，就是包括客人、格加撒人、阿摩利人等等。当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交给你，你击杀他们的时候，你要完全消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不可怜惜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的女儿。为什么呢？跟住，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女离弃我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迅速将你除灭。很清楚，以色列呢人呢就犯了三宗罪。第一，与外族通婚，以致圣洁的种子与列邦民族混杂。神的子民是应该分别为圣，是分别出来。第二，他随从外族人行可憎的事，甚至转去敬拜其他的神明。第三呢，领袖和官长更加带头犯罪，是罪魁来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信与不信 的結婚是明顯違反神的旨意。啊，意思不是一對，如果有一對夫婦兩個都未信，又結了婚，咁另外嗰個梗係仲係未信啦，咁唔係指呢個問題，係你自己信咗，你好明顯知道對方係未信，信與不信結婚咧係違反神嘅旨意。你話可能唔係喎，會唔會有啲例子都你記得喺舊約，譬如波亞斯娶咗路德，大團圓結局，顯明上帝嘅祝福。波亞斯娶路德，當路德嫁波亞斯的時候，一來路德已經是歸信了耶和華，你看路德記的第一章，他已經信了耶和華。第二，當以色列人娶外邦人的時候，有時是用來顯明神的救恩會臨到外邦，恩臨萬邦。這些是特殊的案例，神的普遍旨意是信與不信不能同父一轭。好似以色列王阿哈咁，佢娶咗西顿王嘅女耶洗别做老婆，结果就一齐敬拜巴力，就令到个国家都跌倒。今日有一啲嘅肢体仲认为同唔信嘅结婚，我系唔会受嗰个唔信嘅影响。我好相信咧，呢个可能系一个好一厢情愿嘅谂法。幸好今日的教牧教会领袖没有带头犯这些罪，或者如果你真的犯了这些罪，你又没什么可能做到教牧或者教会的领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轻忽上帝的诫命，上帝既然这么说，我们应该就这么跟。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准则。所以当以斯拉说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惊惶地坐着。撕裂衣服即是表示好悲哀，拔了头发和胡须呢亦都是表示好哀痛。你记得当约伯知道他失去财产，啲儿女死晒嘅时候，他撕裂外袍剃了头，十分嘅悲哀。以斯拉悲哀惊惶，他真係跌咗落地，坐咗喺度，神咁恩待以色列人，带佢哋回归，以色列人竟然咁软弱，一回归故土就犯大罪，好软弱，好软弱。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人，都因被掳回归之人所犯嘅罪，聚集到我这里来，我惊惶地坐着，直到献晚祭嘅时候。在回归之后，我们很相信以斯拉是宣读过律法，成为催化剂，更加就显露当时以色列人和外族通婚是犯罪的。那些为神言语战惊的人，因为神话语的责备而感到不安的人，这些人呢对律法很认真，很看重真理，他们聚集到以斯拉那里，现在大家就为以斯拉马首是瞻，看看以斯拉怎样带领我们去经历这个这么严重的跌倒。但以斯拉就自己坐低先，他自己跌了落地，他惊惶地坐着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即是下午的三点。大家你想一想，你试下代入，如果你是以斯拉，神带领以色列的人去回归，是一个几咁深刻的属灵经历，是吗？我们亡国被掳去到巴比伦，神带领我们回来，非常之深刻的属灵经历。但是回归之后呢点啊？圣殿重建咗啦，宪制恢复咗啦，律法又再宣读啦，应该好好嘅，一路向上行。呢个系胜利嚟嘅，呢个系属灵嘅胜仗，但系呢个假象嚟。虽然系咁，以色列人一样嘅跌倒。佢哋唔系无知，佢哋知道律法，佢哋唔系偶犯一时跌倒，佢哋系不断地明知故犯。呢几十年都系同啲外邦人去通婚。其实所犯的罪呢，其实是对神不忠。人是几咁软弱，你想想我们这样的经历依然是不断地明知故犯。所以难怪以斯拉有这么悲哀惊惶的反应。当我自己在窝福侍奉的时候呢，我都不止一次， 都相当多次数跟一些信与未信的做婚前辅导。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一定跟他们分享信仰，我很期望很祈祷那些未信的能够信，或者那个信了的能够临崖勒马，但是呢个成功率是很低的。信了的那位呢一般都很坚定，很坚定要结婚，很坚定地得罪上帝。反映我们是很软弱的，我们明知都会顾犯。但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在这几节，首先我们应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是合乎中道地这么软弱。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厉害，我在教会里面是领袖，是长执，是导师，是组长，是团长。我们骄傲觉得我们自己怎么样呢，就只会靠自己。当我们承认软弱，我们就会找紧神。所以怎样看自己合乎中道地这么软弱。第二，信与不信真的不能同苦一轭。当你在窝福，你知道有信与不信想结婚的时候，请你用圣经真理去劝导他，去鼓励他，去帮助他，尽你的本分。第三，为神言语战惊就有转机。在神的话语前面不安呢是好事来的，因为上帝的话语责备我们，因为圣灵的督责你不安呢是好事来的。对真理认真是所有软弱的人的出路，因为真理会引导我们去遇上这位施恩的主。我们看下一个段落，第五到十五节。第五节，献晚祭的时候，我从囚犯中起来，穿着撕裂的衣服和外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。以斯拉的姿势是表达谦卑啦，全然的倚靠。跟着六到十五节呢是一个他的祷告。第六节，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你我的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多到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以斯拉觉得很羞愧，因为我们罪大恶极。你留意以斯拉用我们，不是他们，我没份，不关我事。以斯拉自己应该没犯这个与外族通婚的罪，但是他与他的同胞，与这些罪人去认同，有些即似耶稣道成肉身与罪人认同这样的意义。弟兄姊妹，在窝福里面，如果有人犯罪呢，真的没这么想，不关我事。他而已，又不同团契，又不同年龄阶层，我们分灵牧养的嘛。处理这个罪可能未必是你，但是关你事。所以我当时当我在窝福侍奉的时候，即是看到有弟兄姊妹跌倒，都是心痛，都是关事，但是不一定是你去做事。我们是同一个群体来的，同一个群体，不要是他们，应该是我们。在美国纽溪社区教会的创办人和堂主任Bill Hybels， 海波斯牧师，是全世界一个很知名的一个牧者。在2017年他忽然间提早卸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爆出了性丑闻。起初全教会都支持撑这个海波斯牧师，一个这么熟灵的人创办一间这么好的堂会，这么委身的牧者，哪可能犯这些罪啊？但是呢，后来纸包不住火了，证据确凿，海波斯牧师真的跟他的下属有染。海波斯牧师的左右手兼接棒人，因为当他卸任呢，有两个牧师会接棒去继承去牧养这一间教会，卡达牧师 Steve Carter 和拿神牧师 Heather Larson。 这两位牧者在两日之内相继谢罪辞职。我很欣赏卡达牧师和拿神牧师的承担，他们没有犯这个罪，是海波斯牧师犯，但是他们是自己是群体的一份子，他要问责，他要承担，他是教会的领袖，而发生这些事他有责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单单自己顾自己，在窝福堂每一个犯罪都跟窝福堂每一个人是有关系。 起碼你可以為他禱告，起碼你可以鼓勵他，盡你的能力去幫助他。第七節，從我們祖先的日子直到如今，我們的罪惡深重，因我們的罪孽，我們和君王祭司都交在鄰國諸王的手中，被殺害、掳掠、搶奪、黏傷、蒙羞，正如今日的境況。以斯拉不單止個人和民族認同，他更加是將現在和過去他視為一體。我們今日和以往都是常常得罪上帝，都是這麼軟弱的了。我覺得以斯拉是一個很難得、很難得的榜樣，就是所有屬靈人、所有屬靈領袖都應該是學習。他對罪好有反應，他不會視而不見，他對罪好有反應，他沒有卸責的，是這個是社會問題，這個是環境因素啫。好像香港那樣，男少女多，是不是？還要那些男的都是結了婚，未結婚的男人還少。真的有姊妹跟我說過，即是不可以不跟啲未信的結婚，因為呢在教會裡面呢好的單身男人呢沒有了。那我很體諒，我很體諒的這個，因為好的單身男人都結了婚。當然如果我們這樣想事，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去犯罪，歸咎於環境因素，這個是社會結構性的問題，我想我們真的當神無道。以斯拉他沒有這樣做，他沒有歸咎其他的領袖，他自己沒有犯這個罪，他沒有攻擊那些犯罪的人，他沒有講是講非去唱衰他們，他首先回到神那裡，他代表整個群體去認罪，一個非常好的屬靈領袖的榜樣。犯罪得罪神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神认罪，但这个操练是很缺乏，很缺乏。如果你说祈祷会很少人参加，如果你整个认罪祈祷会就更加少人参加，是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窝福，我知道周三晚有祈祷会，如果你周四晚有一个认罪祈祷会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参加。我好建議大家善用聖餐，這個我自己是對我好大好大幫助。聖餐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，讓我們省察自己，認罪悔改。如果你藉著聖餐有好的省察，你的犯罪應該不會多過一個月，是不是？去到下個月的聖餐你再一次省察，如果你每一次省察都繼續犯罪，就找朱牧師吧。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省察呢，我們應該會悔改，可以停止這個罪行。所以很感恩上帝設立聖餐這個聖禮呢，是很幫到我們。我們不要很輕忽當是每月的例行公事去領個餅領個杯，好好省察自己。我自己有個習慣，在聖餐的前一晚呢，我有些安靜時間去省察一下，特別是犯罪，在這段時間這個月有沒有什麼得罪上帝的呢？認罪悔改先在第二日去領這個聖餐。第八節，現在耶和華我們的神暫且向我們施恩，為我們留下一些殘存之民，使我們如釘子釘在祂的聖所，讓我們的神光照我們的眼目，使我們在受限制之中稍微復興。現在一開始，現在即是現今，就是回轉的時候，不要等。為什麼不要等？因為神是施恩的神。施恩這個字在第八節是一個主動詞，就連接了四個我們叫做不定式的動詞，留下、使、光照和復興。一個這樣的文法結構呢，就帶出神施恩的四個的目的，是留下一批以色列人，不要滅絕他們，使他們好像釘子那樣釘在聖所，即是穩固在神的聖所，有神的同在，光照他們的眼目，令他們看得清楚什麼是對，什麼是錯，在受限制之中復興他們，在波斯管治之下仍然能夠回歸故土， 重建圣殿，重建圣民。弟兄姊妹，神是好施恩。如果不是上帝施恩，其实我们即使认罪悔改都不会有出路。我们是奴仆，然而在受辖制之中，我们的神没有丢弃我们，在波斯诸王面前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复兴，能重建我们神的殿。这个就是所罗巴伯所做的，修补毁坏之处，使我们和犹大，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墙。这个城墙当然不是指尼希米重建那个城墙，这个是十几年之后的事，同埋而且冇可能你兴建一幅咧，系围住一个犹大地嘅城墙啊！呢、这个犹大同耶路撒冷嘅城墙，所以呢个唔系指一个即系 physical 嘅城墙。城墙嘅寓意系保障，上帝施恩保护我哋，神系施恩嘅神，神嘅恩典够罪人用。嗱，无论我哋点样省察，点样认罪悔改都好，如果唔系上帝施恩，我哋仍然系死路一条。软弱的人要遇上施恩的神，罪的问题才得到解决。如果在座当中有未信的人，或者你现在是被罪捆绑苦苦挣扎，我很鼓励你踏出信心这一步，决志信主，回去神那里，唯有施恩的主才可以解决罪的问题。跟住第十到到第十二节，我们的神啊，既然如此，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因为我们丢弃了你的诫命。神的诫命我们是跟从定丢弃呢？就是你藉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，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，是污秽之地，因列邦民族的污秽和可憎的事，叫这地从这边到那边都充满了污秽。现在不可把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们的女儿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，吃这地的美物，并把这地留给你们的子孙，永远为业。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呢，就以斯拉讲到是污秽之地。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之所以污秽呢，是在这块地土上面的列邦民族去敬拜其他的神明，行可憎的事，从这边到那边全地都污秽。在第十二节，神的诫命很清楚吩咐他们，不要跟异族通婚，不要求他们的平安和利益，这样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。这个祝福呢，会延展至他们的子子孙孙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个不是无知地犯罪，是明知故犯的。神的话语就是标准，提醒我们不要犯罪，或者犯罪之后你回归神的话语就是出路。所以在新约保罗都讲了一句好，就是一句金句，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，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背呢？提后三章十六十七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一起背吧。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在窝福，圣经有几重要，怎样查经，不住学习圣经，这个不用我多讲，是窝福非常优良的传统，一定要谨守。不过我要提的就是，千祈不要头大心细，千祈不要空有圣经知识而没有属灵的生命。在十几年前，美国全国福音派联会的会长，亦都是科罗拉多州一间14000人聚会的一间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他叫 Ted Hacker。 他在人面前是非常的熟灵，是联会的会长，是教会的创堂牧师。不过呢，他被一个男妓爆料，他原来去嫖男妓几年，不单止是嫖妓，他还是吸毒，很恐怖。一个很震撼的丑闻，一个 在人面前这么熟灵，大家这么尊敬的一位牧者，竟然去嫖男妓，竟然去吸毒，空有圣经知识而没有熟灵的生命。神的话语很重要，我们面对罪，神的话语是很关键。但是圣经呢，坦白说，主要不是拿来查，圣经是拿来用，不要单单查击。空有圣经的知识未必帮到你。我们看最后一个段落，13-15节。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这一切的事，但你我们的神惩罚我们，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，又为我们留下这些残存之民。以色列人抵罚，但是神好宽容，罚得轻，他们实在不配。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诫命，与行这些可憎之事的民族结亲呢？若我们这样行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，将我们灭绝，以致没有一个余民或残存之民吗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是公义的，我们才能剩下这些残存之民，正如今日的境况。看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，因此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一班软弱的人面对一个公义又怜悯的神，他没有灭绝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岂可再违背神的诫命？神宽容是想人悔改，不要再犯，所以我们如果有罪，岂可再犯？在19世纪有个德国诗人叫做海涅，他有一句名言，差不多变成谚语，神会宽恕我的，这个是他的职责，即英文就是 God will forgive me is his job。 海涅的心目中就是，我犯罪不紧要，神老逢会宽恕我的嘛，神是很怜悯的嘛。千祈千祈不要这么想，神宽恕怜悯我们是想我们悔改，不要再犯。大家知道认罪呢，有一个孖生兄弟，是不是就是悔改。所以认罪和悔改是一起的。如果没有悔改的认罪，是不是真的认罪呢？没有悔改的认罪是假的，我们岂可再犯？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罪，贪钱，什么都是金钱挂帅，什么都是以金钱衡量，情欲的罪，我们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，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东西，对配偶不忠，信了耶稣继续信风水命理，继续看星座运程，当然是秘密地看。有没有一些得罪神的沉溺性行为不断去做的呢？有没有一些得罪神的沉溺性的坏习惯呢？不肯改，神这么有恩典，我岂可再犯？在神面前下定决心去悔改。让我做一个总结，我们会有个人的罪，亦都有整个群体的罪，包括在家庭，包括在教会。对罪呢，我们不要视而不见，我们不要置身事外，是他犯罪不关我事。在窝福，每一个人犯罪都关每一个窝福的人的事。我们怎样去参与帮这个有罪的人能够去重回正轨呢？对于罪，我们不要掩饰罪行，不要闻过是非，一味去狡辩，这个是社会因素，这个是环境因素，这个是人家的问题，令到我都跌倒。不要归咎人家，不要归咎个环境。要对付罪，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有四样东西。第一，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人，我们需要神。或者我这么说，我们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觉得我们自己没有问题。我已经好信了主好多年啦，圣经睇咗好多次啦，做到教会领袖啦。最大嘅问题就係觉得自己冇问题。我哋要常常觉得我哋係软弱嘅人，呢个一个合乎中道嘅睇法。信与不信结婚係好大问题，唔好轻视佢。 第二，犯了罪就认罪，不要掩饰，不要狡辩，不要赖其他人，向上帝认罪，向得罪的人认罪。第三，立志悔改，神恩浩大，我们岂可再犯。我们要在神的恩典里面能够重新做人，能够重回正轨。所以我永远都记住这个字，这四个字，岂可再犯。我们会跌倒，但岂可再犯。第四，靠住神的话语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靠住神的话语，我们才知道是非对错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？我们才有力去重新去归正。所以神的话语是教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，但不要只是查圣经，记住用圣经运用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我们常常都是贪爱钱财啦，被权力腐化啦，为情欲所迷惑啦，我们常常都会犯罪，但我们要竭力去避免犯罪，同时要竭力在犯罪之后去悔改，重回正轨。这个可以一个很挣扎很漫长的过程，但是主恩求容。如果我们犯罪之后躲避神，自暴自弃，一蹶不振，离开教会，撒旦就暗暗偷笑，神就摇头叹息。人是软弱，感恩我们有施恩的神，神的恩典是一定够我们用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承认，无论我们是什么的光景，我们的确是软弱的人，我们靠自己不行，我们需要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去承认，去悔改我们内心里面得罪你的地方，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，靠着圣灵有力去振作，能够翻回去你那里。愿意你帮助整个窝福的群体，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恩典里面，我们能够去胜过罪，过一个得胜的人生。同心祷告仰望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